虽说是胡说八道，原来也并不是瞧不起我。后来我递给他一根烟，他立刻伸手接了，他是怕我抽他。我那天过江的时候，他瞧见我的眼神就有点不对劲儿，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没多嘴。我老远的就瞧见那条牛仔裤挂在晾衣绳上晃，我瞧着简直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屌人果然在呢，难怪我今天这么气儿不顺。在江心洲我怕过谁呀？我于是大摇大摆地走到那个屋前，门口老头坐的板凳还在，可是老头不在外头。我刚刚坐下，那个家伙就从屋里出来，他瞟了我一眼，一句话都没说。我咧了咧嘴，算是打招呼，毕竟我是坐在他家的板凳上。可是他竟然没回一句话，连一支烟也没递，这么不懂规矩的样子，我是真有点火大。我真不想叫人小瞧我，毕竟那时候我在江湖上已经有一点影响力了。直白说吧，我已经从一个业余的打劫犯变成了一个专业的盗劫犯。我在江心洲的打劫如此业余，却屡屡得胜，从来没有空手而归，导致我从10岁开始就以为打劫就是这么简单，这么顺畅，所以我准备靠打劫为生。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认真的讨论过，要不是有个哥们儿太怂，一直在乱叫乱喊，我14岁那年就有望干一票真的。说到底，我们的心不齐，每一个人的处境和想法都不太一样，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是偶尔在附近的村子里闯闯空门。闯空门一点风险都没有，那些锁呀什么的形同虚设，难不倒我们。说实话，捞出来的也都是不值钱的旧电视、煤气罐和一些废铜烂铁，卖不了几个钱。等后来这帮家伙一个挨一个去了城里，我们这个团体也就自动的散了。也就是说，我被说成是银行抢劫犯之前，早10年就明白自己是个盗劫犯，所以我血淋淋的躺在地上，所有人围着我说是个抢劫的，我一句也不会为自己争辩，这是后话。从江心洲劫到的钱有多有少，无论多少我都不敢拿回家，我把钱藏在任何大人都没有兴趣下力气去寻找的地方，比如我们家西墙第5排第1块砖的底下，那块砖明显松动，可是又有谁拿开它看过我的宝藏呢？有一阵子我觉得钱够多了，就去买了把猎枪，我在田野伏击野兔，那把枪实在不行，准头太差，一天也难得射到一只野兔，狐狸和麻雀更是鲜有收获。不过狩猎能训练我的耐心和想象力，我趴在野地里经常期待着一头野猪跌倒在我的面前。这会儿我突然是怒火中烧，要是这把枪在我手上，我肯定拿起来就瞄准，一枪把张广深的脑浆打出来。这么说吧，我以为他跟他老子一样重视我，不要说毕恭毕敬，好歹也要客客气气。事实上我高估自己了，他根本就没多瞧我一眼，准确地说他没看见我，他闷着头从我身边过去，拿了水桶到江边挑水，当我是透明人呐。我气得不行，直接就进了屋。 老老头从床上把头抬起来，他一瞧见我，两眼放光。我一看到那张讨好的脸，没好气的抬腿走人。不过就算是他递给我一根烟留我吃晚饭，或者跟那个老老头一样对我客客气气，我想我也高兴不到哪里去。张子豪再长大一点儿，明白了一件事儿：爷爷避开妈妈的视线，其实这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除了妈妈管钱之外，妈妈在家的日子要多过爸爸，大多数时候是妈妈在家照顾孩子，收拾屋子，做饭，看电视。他仅有的那些不在家的日子，爷爷就能见缝插针似的站在家门口，敲开家里的房门。走进门来，他坐下来，他端起一杯水喝光，再端起一杯喝干，一直等到没有人帮他倒，或者饮水机干了为止。他喊张子豪：“亲孙子。”但是他不再上来抱孩子，他后来一次也没抱过孙子，他甚至不敢朝他笑，等着他要的钱到手，然后转身走掉。妈妈当然也不是好惹的，有几回爸爸在家，他说要出去逛街，可是一转眼儿他又回到家里。他的眼珠子像机关枪一样在客厅里扫来扫去，当然他一无所获。有一回他两度半路回家，很遗憾他照常扑了个空。可是当他第三次出门之后不久，家里的门铃就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在梅子杰的眼里可就不同了，嘿，他都怂成这样了，回到家来还显摆。有回过年，阿三告诉我，张广深给了他一张50的大票子，让他买件皮实褂子挡风。江边的风大，50块钱是买到仿皮的大褂。可是穿了几天，袖口、领口和对襟儿就会破得光秃秃的，露出塑料里子。穿仿皮大褂真丢人。可是你想一想，这个要给别人买仿皮大褂的人，自己坐在儿子家的沙发上死气白咧的要钱，乖。后来我也听说，他儿子是个怕老婆的软蛋，家里的财政大权全在老婆手上，江心州人一点儿也不保守，他们并不瞧不起怕老婆的人，他儿子无论怎么做，在江心州的名声都还没坏，这完全得益于他这个与众不同、神出鬼没、完全不按规矩的大。所以他儿子难得回来，大家都能理解，再有钱的老板也架不住这样的大三天两头的开油。人是长着眼睛的，你贩来的东西是要现钱的，结果不是卖掉，是烂掉的，人家也瞧不见吗？就说那大白菜吧，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一个知识，说冬天吃大白菜炖粉条特别好，他说有的地方天天吃，百吃不厌。他运了一卡车的大白菜，他的货物码在凤凰镇西门一间租来的仓库里，仓库门板上写着5分一斤，一个冬天他就坐在仓库门口举着把秤等着人来买。是有人来买，问题是买的人是一颗两颗的买，每个人来买的时候都把外边不新鲜的一层剥皮儿。天要下雨了，买的人更多，因为知道能赖他的秤。他那回来了个将计就计， 你们不是喜欢下雨天来买我的东西吗？他就在一个硬纸牌上写着天晴要出门。他一卡车从头年的冬月卖到来年的二月，没卖掉的大白菜堆在仓库里，捂得烂臭，仓库四周苍蝇密密麻麻。后来凤凰镇上有半条街的人半年不肯吃一顿大白菜。那之后啊，他好像是醒悟了，他好像发现了些什么。比如说，他发现自己下雨天做买卖容易亏，他就下雨天不露面，还学会了逆向思维。比如有一年猪肉大涨，从七八块一下涨到了十四五块，所有人都说养猪能发财。哎呦呦，大家都在谈这个事儿。要是依着他往年呢，他肯定要插上一脚。有人打过电话给他，叫他集资一起去贩卖猪崽儿，结果张广深非常深沉地拒绝了他。我原来是想着肉价一时半会儿跌不下来，那不正好吗？你参一股。事情往往跟我想的相反，这回啊，说不定肉价不到三个月肯定要跌回去。那你觉着做什么会亏钱呢？包七里桥的鱼塘肯定要亏，那里再建一个大养猪场，猪粪把水都污染了，鱼苗养不活。那你去包鱼塘反着干？他倒也没真反着干，可是那一整年几乎全中国养猪的都发了财，就他什么也没做成。听人家讲，他的确是想承包那个一定会亏钱的鱼塘。事情如果正相反，他可是十拿九稳的能捞一笔。可惜他去的时候鱼塘不在了，被填平卖给了开发公司盖房子去了。那一年他光是甩着手瞪着眼睛看着人家养猪卖猪，等着人家亏本跟他抱怨，一直也没等到这个机会。谁都看出来他在跟自己斗，谁都拿这个事儿当笑话讲，一直讲到今年，今年猪肉还是这个价。他这种反着来的作风把他自己也搞糊涂了也说不定。他混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可是从来嘴上不喊穷，他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切穷酸是自己泄露出来的，一切窘迫也是自己泄露出来的。这一切泄露出来之后，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江心洲没有朋友，他甚至都不回家，那些大白菜烂成那样，他也没有拎回去孝敬一下他那个老老头。难怪那阵子那老老头给我的就只有钢镚，我都不好意思接了，可是他硬是往我的手心里塞。要是你出了门空着手回去，总感觉不是个事儿吧，所以我就接了。张子豪说，前头我们住在开平县怀德桥边的巷子里头，后来我们搬到了文化广场边上的四季新寓。可是刚搬过去不到一个月，我爷爷又敲开了我家的门。我爸吃惊的样子不是假的，他也不知道这老头怎么就找来了。我都想不通了，我爸为什么不干脆把他推出去？推不动的话，就拿把刀举着吓唬他呀。我不明白我爸凭什么那么怕他。你说怕他吧，他对他说话又横眉竖目的。你说不怕他吧，每回还不是乖乖的从钱包里掏钱。有一回把整个皮夹子都给他了，我想这下他不会再来了吧。可是不， 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又会从天而降。这个老头啊，看来他一日不死，一日就铁了心要把我们家给夸穷。夸着穷还不算，他还想把我们家给拆散。我要不到江心州找子豪太爷评理，我就跟你姓。我妈发狠的时候，满脸怒气，双眼圆瞪，声音还大，一惊一乍的。我妈还收拾收拾了包，做出了要走的样子。那回呀，真把我吓坏了。所以我小时候最怕什么？最怕就是他来。只要见到他的身影，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我爷爷既没有把我们家夸穷，也没有把我们家拆散，我妈也没到江心州评理。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爷爷好久没来了。不只是我，我爸我妈都开始犯嘀咕。我爸一开始抱着很庆幸的心态在想这个事儿，我们家开始安静下来。可是安静了不到两个月，我爸开始不安起来。有几回他把头从阳台上往外探，我妈不在家的时候，他一听到门口有动静就赶紧去开门。如果说我爸对我爷爷不来要钱感到的仅仅是不适应和隐隐的担忧的话，我妈对我爷爷不来要钱简直是坐立不安了。在我爷爷不再露面之后，我妈加紧了对我爸的审查。你偷偷寄钱回家了？没有，他又不在家。你寄给子豪太爷爷了吧？也好长时间没寄了。我爷爷不来，看得出最受打击的还是我妈。她没有理由再吵架了，也没有理由做暗探了。有一回她拎起自己的包，她说我出去一趟。她是对着墙壁说的，没有人回答她。她接着说我出去一趟，这回是对着阳台说的。然后她走到门口，对着楼道大声地说我出去一趟。然而我爷爷还是没有再来过。其实梅子杰知道原因，那老头的腿断了，他在江心州足足躺了四个多月，等到他拄着拐杖能走的时候，欠他贷款的家伙早就不知去向了。实不相瞒，那时候我手头也有点紧，就去了一趟江心州。天还没黑，站在江心州的前坝上，望见江面上有丝丝缕缕的雾气，有点冷。我远远地望见那个老头的家，就在昏黄的暮色中，我望见张广深，他的眼神比上回灰暗多了，里面还燃烧着渴望和贪婪，可是已经没有力道了。他腿上的石膏已经拆了，只穿了一条内裤，身上的肉松塌塌的。他望着江水，好像江里要出来个什么东西是他不能错过的。江面上空荡荡的，连个屁也没有。这年头，江里的行船越来越少了，这江像是被人遗忘了。这就跟断腿的老头一样，他的腿一定不是从什么地方摔下来跌断的，我确定是被谁打断的。我越过他的肩膀，想找一找那个老老头，可是他光着的身子体积实在太大，他身后的房子矮塌塌的，瞧着实在是丧气。一时间鸡皮疙瘩爬满我的胳膊。他对着江面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蹒跚的一拐一拐进屋。他笨拙的样子印在我脑子里，好一阵子都久久不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张大力，如今的老相。光阴像一把大剪子，已经把江心洲剪成了一个秃子了。我七岁那年头一回到江心洲的时候，那个村子还算结实，草垛是结实的，那时不烧煤气灶，庄稼是结实的，那时没有拖拉机，一寸寸土都是锄头在翻，房屋也是结实的，一到有个什么砖瓦碎了，有人补有人修，那时衣裳是结实的，你走几户就能瞧见女人们围坐在一起织毛衣纳鞋底儿。可是现在这些东西一样也没有了，地里还有庄稼，可是麦秆棉叶都不像是土里长出来的，而且没有味道，飘得那么漫不经心，无精打采。房屋在那里，大门紧锁，无人居住，鸡呢没有几只，鸭呢没有几只，牛呢没有几头，猪呢没有几头，总之那会跑的东西简直没有了。晾衣绳上没有衣裳，他就蔫头蔫脑，一节节自暴自弃地断了。